用声音
碰撞世界，
生动活泼。
福布斯的分析认为，继上市，
不知道你最近在社交媒体。
生动早咖啡与你轻松同步日常生活与商业世界。
嗨，各位早上好呀！今天是2024年的11月14号，星期四，这里是生动早咖啡，我是来自生动活泼的孟一。李子柒复出之后，可能面临怎样的挑战？苹果在智能家居领域将要推出怎样的新产品？刚刚更换了 CEO 的雀巢会有什么样的新动作？今天我们的早咖啡就会来回答这些问题。那就让我们一起用几条最新鲜的商业科技动态，打开全新的一天。特朗普任命马斯克领导效率部门。11月12号，特朗普宣布，马斯克和另一位美国企业家维韦克·拉马斯瓦米将共同领导新成立的效率部门。特朗普表示，这个新部门不是一个政府机构，马斯克等人将在政府外部工作，为白宫提供建议，削减过多的法规和不必要的支出。路透社指出，这意味着马斯克的职位是非正式的，不需要经过参议院的批准，这也使得马斯克能够继续担任特斯拉等企业的负责人。我们早咖啡在这周一的节目当中也提到过，如果马斯克成为特朗普的效率部门主管，他可能会削减那些他认为效率低下的机构，有助于他旗下的公司获得更多的政府合同。 CNN 认为，对马斯克的任命可能存在潜在的利益冲突。另外，根据 TechCrunch 11月10号的报道，马斯克旗下的社交媒体平台 X 正在准备向免费的用户开放 AI 聊天机器人 Grok， 目前还只有高级付费用户能够使用 Grok。李子柒更新视频宣布回归。11月12号，视频博主李子柒连续更新了两条视频宣布回归，其中一条关于非遗漆器的视频在发布一小时之后播放量就超过了千万。我们早咖啡之前的节目也提到过，由于和 MCN 公司微念的纠纷，李子柒在2021年停更。如果你想回顾这起曾经引发网络热议的纠纷，欢迎在生动早咖啡下搜索李子柒，或者是在 show notes 当中点开单击链接，就可以了解当年这起风波所暴露出的行业问题。36氪指出，在李子柒停更期间，短视频领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抖音、快手两个短视频平台的日活跃用户数量从2021年的5亿左右大幅攀升到了今年的10亿以上，也催生出了许多田园赛道的博主。过去李子柒商业模式主要包括视频广告分成与自有品牌销售，虽然李子柒的粉丝规模庞大，但是他也同样要面临将来的变现方式是否能被粉丝群体接受的问题。苹果准备推出壁挂式智能家居设备。根据彭博社11月13号的报道，苹果计划最早在明年3月推出一款壁挂式 AI 显示器。这款智能家居设备将安装苹果应用程序，满足用户音乐播放和控制家电等等需求。使用者还可以通过 Apple Intelligence 来操控应用程序。这款设备预计售价将达到$1000。彭博社指出，这款设备被定位为家庭的指挥中心。苹果的 CEO 库克认为，它可以让苹果在智能家居领域占据一席之地。另外，根据 The Information 11月12号的报道，苹果正在研发一款家用监控摄像头。这款摄像头能够实现与 iPhone、Siri 还有 Apple Intelligence 无缝衔接，最早可能会在2026年发布。 Meta 在欧盟地区推出较少个性化的广告。11月12号， Meta 宣布将把欧盟 Facebook 和 Instagram 的无广告订阅价格下调 40%。 欧盟用户可以选择订阅无广告服务或者免费使用这两个平台。另外，对于免费用户，他们还可以选择接收不那么个性化的广告，也就是说 Meta 不会根据受众的兴趣和社交联系推送更有针对性的广告，只会根据用户在浏览过程中看到的上下文以及年龄、性别、位置等等基本信息来推送。不过，选择了非个性化广告的用户可能会遇到一些无法滚动跳过的广告，这类广告通常会在页面上停留几秒钟。彭博社认为，这是 Meta 在一年之内第二次调整他们在欧盟的广告策略。去年秋天， Meta 推出付费或同意模式，用户要么选择支付月费，要么就要允许 Meta 访问他们的个人数据。这个模式也受到了欧盟数字市场法的审查。不过， Meta 预计这类非个性化广告将对他们的业务产生负面影响。在 Meta 最新的财报中显示，欧洲市场占他们收入的 23%。Spotify 预计将会实现全年盈利。11月12号， 音频流媒体服务公司 Spotify 发布了今年第三季度的财报，他们的收入达到了43.2亿美元，同比增长了19%，毛利率也超过了31%。Spotify 表示，预计今年将实现全年盈利，这也是他们成立18年以来的第一个全面盈利年。路透社的分析认为， Spotify 在过去一年通过裁员、减少营销支出等等方式来降低成本。另外，根据 The Information 的报道， Spotify 提高了付费套餐的价格，为他们付费业务的利润带来了增长。Spotify 还一直在付费订阅服务中增加更多的高级功能吸引用户。今年9月，他们也将 AI 创建播放列表的功能扩展到了爱尔兰、新西兰和北美市场。奈飞韩广告套餐的订阅用户达到7000万。根据 Variety 11月12号的报道，奈飞表示，现在全球有7000万用户选择了他们韩广告的订阅套餐，而5月份奈飞公布的这一数字还是4000万。不过目前无法从这次公布的数据中判断到底有多少人是从更贵的无广告订阅套餐切换到了韩广告套餐。彭博社的分析指出，奈飞计划让广告成为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但是和同行相比，他们的广告业务规模仍然比较小。我们早咖啡之前的节目也提到过，奈飞在定向广告插入技术方面也遭遇挑战。近期奈飞的广告总裁也提到，他们正在加大自己的广告技术研发。迪士尼将新 CEO 的搜索范围扩大到外部候选人。根据《华尔街日报》11月12号的报道，迪士尼正在和招聘公司合作，寻找外部候选人来作为现任 CEO 鲍勃·艾格的继任者。可能的人选还包括游戏公司 EA 异电的 CEO。迪士尼预计将在2026年初宣布继任者。《华尔街日报》的分析认为，之前有4名迪士尼高管被认为是可能性比较大的候选人，但现在的情况发生了改变。艾格甚至在考虑像奈飞一样设置2位联席 CEO。不过，迪士尼 CEO 继任者的竞赛仍然处于早期阶段，目前还不清楚到底是谁最终会升到最高职位。Waymo 向洛杉矶所有人开放 Robotaxi 出行服务。根据 CNBC 11月12号的报道， Google 母公司旗下的 Robotaxi 自动驾驶汽车部门 Waymo 正在向洛杉矶的所有人开放服务。不过 Waymo 在洛杉矶的服务仍然存在地理限制，它只在包括好莱坞、唐人街等街区的200多平方公里范围内运营，覆盖面积不到洛杉矶的20%。 CNBC 的报道指出，这表明 Waymo 对他们的技术越来越有信心。他们在10月完成了56亿美元的融资，得益于额外的资金，这家公司在过去一年的时间里一直在迅速地扩大他们的业务。 The Verge 的分析认为， Waymo 正在与 Uber 还有 Lyft 等等平台直接竞争，这两家公司在美国的运营没有任何的地理限制。雀巢旗下的奇巧巧克力与 F1 签署赞助合约。根据路透社11月12号的报道，雀巢旗下的巧克力品牌奇巧 KitKat 已经和 F1 赛车运动签署了一份全球赞助合约，这也是雀巢成立以来的第一份全球营销协议，过去他们会在每个国家签署不同的协议。路透社的分析认为，在雀巢前任 CEO 的领导下，雀巢大幅缩减了营销预算，导致消费者转向更加便宜或者是差异化更强的品牌，雀巢食品的销量也出现了疲软。九月新上任的雀巢 CEO 表示，他希望专注于公司的核心品牌。今年以来，奇巧的全球营销预算已经上涨接近20%。所以说到这儿，也想来问问你，你会因为看了广告去选购某款食品吗？你有哪些自己偏好的巧克力品牌呢？欢迎在我们的评论区和我们一块来聊聊。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啦。我们其他的成员还有
监制泽林、
监制千文、
监制 Stella、
商业内容策划呢呢、
声音设计庆明、
实习生舒涵、
实习生佳琪。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你订阅分享给身边的朋友，这会对我们非常有帮助。2024年，我们还制作了2档全新的付费节目，不止金钱和跳进兔子洞第三季，希望可以给大家提供更加优质和深度的内容。另外，欢迎你加入生动活泼胡同会员计划，支持我们的内容创新，还能解锁我们所有的付费节目、每周会员通讯和线下活动。详细内容可以查看单集简介。感谢收听生动早咖啡，那我们就
下期再见。